感谢主，我们来到第十个晚上，好，我们也很感恩，有很多牧者、卢牧师也啊，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为到这个北屯区来守望祷告哈，那是我们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哈。每一次有牧者来，还有那个北屯浸信会的牧者也在我们的当中哈。还有没有其他的牧者？好，我们给他们掌声，欢迎他们，对，欢迎他们。好，还有廖牧师继续在我们当中哈。他本来说今天不能来的，可是哦，所以原来是不得不来，带着属天的使命啊，必须前来哈，很感恩哈。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神给我们的一个感动，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快要结束，以赛亚书了，我们一起读到六十四，然后明天后天两天就把以赛亚书结束了。那这卷书很特别，昨天我们讲到它是一个哀歌，群体的哀歌，百姓先知代表百姓在发出那个呼求，是到底他们在困境里面，昨天发出两个呼求，上帝你在哪里，上帝你在哪里。第二个，他们昨天发出的呼求，百姓真的是一定要经历被掳吗？难道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吗？这是昨天我们看见的，透过这个一个方法，诗人把里面人里面的郁闷、里面的压抑向神去陈明，把垃圾都向神去倾倒。来到今天呢，他要解答第三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还有盼望吗？一些人去到一个很灰心的地步，他们要解答第三个问题，我们还有盼望吗？所以在第五节你就看见这个重点跑出来了，第五节最后一句说，这景况已久了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所以他们整个心情是去到最低落最低落的时候。一个人心情去到最低落的时候，你讲话会不会很客气？不会啊，你会不会还是很重视你的礼貌修养，然后呢很用很文雅的收起表达你里面的怒气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是高人了，对不对？也许简单说，那你就不是人了。那所以我们要去摸一个感觉，是当我里面很有情绪，很愤怒，很生气，包括可能我对神生气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去摸自己的感觉，该如何去跟神去表达。因为神绝对有足够的度量去容去接纳我，他要的是一个跟我真的关系，他不要那种假的关系。我表面上你是神，我敬拜你，可是我里面对你嘀嘀咕咕不舒服，那我跟神之间就变成虚假了。对，神不要这种关系，神不要那种对他客气可是敬而远之的，他反而喜欢我们，如果你愿意亲近他，包括你可能骂他，神也会觉得这个比起那个虚假的更好。对，所以神是这样， 当我们去处理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先知代表百姓去代祷，他有时候会去到一个讲话很不合理的地步，他有时候会讲话讲到呢，好像对神很不客气的地步，包括无理取闹。昨天就讲到了，神你为什么允许我们离弃你呢？那是不是很不合理？百姓自己决定离弃神，就问神你为什么允许我们离弃你，你不帮我们呢？那可能你就很生气了，是你不给我帮啊，对不对？那神从来没有跟我们这样计较，他带我们去让我们里面的真感觉向他陈明。来到这一章，诗人先知他去到一个地步，就更迫切的把里面的受不了跟神说，主啊，愿你裂天而降，因为你再不裂天而降，我们已经没有盼望，没有出路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卢牧师说，福音朋友名单那么多，你再不裂天而降，那我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，对不对？有那么多灵魂，那么多的负担，那么多的需要。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去到一个地步，是神啊，已经来不及了，你还不出手，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。上台了，先知说，我们叫先知有什么领受，他说，主啊，没有话，你再不启示，我上来就挂在那边了。所以为什么每一个教会都必须有十字架？ 这样有需要的时候人就可以挂上去了。所以我们常常都遇到一个困境，我们要想得更多。先知他去到一个地步，他跟神说，主啊，愿你裂天而降。整个一道我的主题是愿你裂天而降，一道细节他在讲神裂天而降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。这个东西他事实上先知在祷告的时候，他里面充满旧约的一些背景，对，愿你裂天而降，他的背景是西乃山，神在西乃山裂天而降的时候，整个是不是山都冒烟，山都在震动，对不对？他第二节的图画是什么？愿火烧干柴，后来火把水烧开了， 是加密山。他第一个图画背后的图画是西乃山，他第二个背后的图画是加密山。他在想到加密山，神你不是一个征战的神吗？以利亚在那边祷告，对不对？啊，假先知也在那边祷告，假先知祷告愿火烧干柴，结果事情没有成就，对不对？后来呢，以利亚把水倒进柴了，干柴那个好像威力不够，所以他就把它变湿了，倒进去。后来神就把柴都烧干了，并且把水也烧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图画在先知里面有一个丰富旧约里面对神的了解。第一个是立约的神，第二个是征战的神。神你是立约的神，你是征战的神，你的百姓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去到受不了的地步。我们已经去到好像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的地步，神你要赶快来，愿你裂天而降。因为当你裂天而降的时候，不光是地被震动，还有第二节后面那部分，使你的敌人知道你的名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处理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要使敌人认识我们神的名啊，对啊。那你说，哎，不是啊，我传福音是要叫百姓认识神的名啊。可是百姓是被掳掠的，百姓的心是被辖制的，除非先打败黑暗权势，否则我们去传果效是 有限的。我们能做多少呢？他已经受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，一直都是迷惑、迷惑、迷惑。我们能够凭我们的口才、努力去让人得救吗？没办法。除非背后的黑暗权势断开，除非仇敌认识神的名，对，仇敌在神面前发战，他没办法站立，他在神面前战斗，对，所以先知在这边做一个很重要的祷告，神啊，愿你裂天而降，因为神你本来就是很想做事的神。第四节，从古以来，人未曾听见，未曾耳闻，未曾看眼见，在你以外有什么神是等候、为等候他的人行事。没有一个偶像是为等候他的人行事，等于他从另外一面去正面讲，神你会为等候你的人行事，而且是行大事。我们都在等神，我们都期待在台湾、在台中有大事要发生，有复兴要发生，有灵魂的收割会发生。可是整个关键就是灵界里面先处理，处理完灵界，收割就变很轻松了。处理完这一个，一切事情就简单了，因为根源的问题被破除了。这也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，先做十二碗，先把一个 土壤改变，整个成分改变，属灵的空气改变之后，才有可能带动整个复兴的出现。我们不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，对啊，很多先锋、很多牧者都已经在做，我们就承接这个祝福，我们也明白这个水流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整个地被你震动，愿黑暗权势在你面前啊颤抖、站立不住、恐惧战惊，因为神你来要审判他们，阿门。那所以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蛮重要的一个开场白，哈。那问题在于神等候来帮助那一些等候他的人，到底谁等谁呢？先知说，我等你，愿你裂天而降。神说，我等你来等候我。到底谁等谁呢？原来是神在等我们，神在等百姓回转。 对，神在等神的儿女回转。有时候第一个要回转的是神的儿女，不是其他人，因为其他人没有一种回转的能力。可是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来讲，事实上不存在一个回转的问题，因为根本就不信嘛。所以真真正正要回转的是神的百姓，神的儿女。我们要第一个有一个警觉性，我到底是走向神，还是我背向神？这是 蛮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很忙很忙，做很多事情，我常常想一个东西，神啊，我不要忙碌在做你没有叫我做的事情，我要做你想我做的事情，因为这个就很轻松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想做的，本来第四节你就是在为等候你的人行事的，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等候他的时候，会变得很轻松，神自己会完成整个工作。事实上，人有等候他吗？第二大段，第一段是神等候施恩，表面是人在等候神，呼求他裂天而降，事实上是神等候人。第二大段，人有盼望吗？五到七节，先知在这边就立刻说，神的确在等人。他说第五节，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，你曾发怒，我们人犯罪。整个经文转变的速度好快，对啊，明明是我等候神，神你乐意施恩给等候你的人，你的确是喜欢行义的人，纪念你道的人。可是问题是，百姓有没有纪念神的道？原来百姓没有。从第五节的第下半段就一改变成为你曾发怒，我们人犯罪，等于是神说我等候你们来寻找我，可是人没有做这个动作，人反而是背约离弃神。所以结果呢，这情况已久了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百姓就面对一个被掳的状态，所以他们呼求一件事情，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我们还能得救吗？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，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，无人奋力抓住你。问题来了，一定是去到一个很深的苦难，很大的灾难，先知才会说，主啊，愿你裂天而降。因为当神审判地的时候，我们也在罪当中，我们也是罪的一个部分。他的火来的时候，到底会烧谁呀？我也成为其中一个被烤的，对不对的对象啊？所以这种祷告是蛮激烈的，这种祷告是必须带动到一个地步。原来我在罪里面，我在罪里面。神允许蛮有时候，神允许一些苦难发生，有他的一个原因。一方面是人被背叛，是不是人离弃神？第二方面，神也要透过一些东西让我们回转。我们回转的速度够不够呢？台湾其实蛮多苦难的。我刚才想一想，台湾的苦难蛮多的。以客观条件来讲，台湾物资丰不丰富？物产很丰富啊。有人都问我，你来到台湾习惯吗？我说太不习惯了，而比香港好多了。为什么？水果又多，蔬菜又多，什么都多。有一些神学生在香港学房，他们去的第一天点了一些饭来吃，那个饭一些好像烧肉饭还是什么饭，只有一根菜，都是很多饭，几块肉，一条菜，一根菜。对啊，他们都觉得香港为什么那么吝啬啊，菜都不多给几条，没办法，东西都是进口的，比较贵啊。台湾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啊？要吃菜容不容易？很容易啊。吃水果容不容易？很容易啊。所以神给台湾的本身的资源就是很丰富，可是倒过来我们看，台湾蒙福吗？不蒙福，台湾一点都不蒙福。我们看很多东西不蒙福，从政治角度来讲，政治相争，对不对？从族群角度来讲，族群相斗；从家庭角度来讲，家庭不和；经济角度来讲，经济不振； 很多连那个起薪点都没加过，对不对？那可能在家庭主妇也觉得，对啊，我老公也是很多年都没有加过了，那个家里面的钱呢？教育好不好？好像也不灵光。台湾的教育蛮多的，就是大学很多啊，多到一个地步，现在是越来越多问题啊，越来越多问题。我前几天才看一个资讯，讲到以色列跟台湾的对比，以色列人好像每一年看30几本书啊。然后他说台湾是每一个人一年平均看2本书，对啊，哇，那个对比为什么差那么多啊？这是第一个，我们可能要悔改的。你多久没有看书？你说每一个礼拜都有啊，那些八卦的那个杂志。所以我们里面到底丰不丰盛，我们里面到底蒙不蒙福？台湾从我来看，台湾一点都不蒙福。因为神给台湾的机缘本身很多啊，如果蒙福的不是现在这个状态，如果蒙福的台湾机不得了，对，不得了，倒过来香港一点机缘都没有。可是我如果单单从经济角度，我就看见香港好像比台湾蒙福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样？香港有偶像啊，可是如果讲偶像的话，那一定是没有台湾出名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如果讲华人世界里面偶像的，应该是台湾是第一名嘛，不用吩咐别人叫你第一名哈，你都是第一名嘛。那这个东西就产生一个苦难，为什么拜偶像会越拜越苦？越拜越苦，结果呢，人的想法就是因为我拜得不够，所以拜更凶，拜得更凶，结果更苦。更苦，那所以神在这边提醒我们，透过一些东西，一个苦难，奋力，没有人奋力去抓住神，这个字有两种很深的意思，一种是叫醒自己，奋力是代表叫醒我自己，如果苦难都没有办法把我叫醒的话，那我应该是沉睡的蛮严重的。对啊，有一些东西它透过一个艰难，人在艰难里面有时候整个心会灰心，很失望，没办法回过头来。可是神说你要懂得去想东西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懂得想一个东西，如果我有一些困境的话，我要第一要感谢神，神你让我允许不同的困境，接下来我要问神一个东西，神你透过这个要提醒我些什么，我的生命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，我的生命有没有需要被提醒的地方，以及我可以回转，我要奋力抓住你，我要醒过来。苦难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记号，我要醒过来的记号。可是苦难又很容易让人沉睡，没办法，好像无力，那种无力感很强。那所以第一个他说我要奋力抓住你，可是圣经里面讲无人做这个动作。我要奋力代表我已经是不行了，好像你掉到水里面你快要淹水的时候，是不是你一定要抓住一些救生圈啊，对不对？这边用这个图画是我要抓住神，我要抓住神，可是他说无人。人去到这个地步还不知道醒过来，这个字有第二种意思，它是搅动那个巢窝。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圣经里面的生命记，讲到那个巢穴里面，鹰的巢穴里面，那个鹰把它那个母鹰要把那个巢穴里面搅动，让那个小鹰掉到外面去，然后那个鹰爸爸就飞过去接它。经过几次之后，那个小鹰就会飞了，就会飞了，对，是一个搅动的过程。那所以很多这些苦难跟我们没办法理解的东西，它是有这种功能，它在搅动，它要我们学一个学飞的过程，可是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所以以色列人先记在这边说，以色列人是他们没有人去抓住神。连去到一个很深的苦难都没办法回头去抓住神，那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提醒是什么？我懂不懂得去回头？第四节说， 除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？原来神在等我们回头。然后因着人犯罪软弱，所以一些罪一些的苦难就产生了，产生之后神允许这一个产生，他是要震动我们，让我们回头抓住他。可惜这边说无一人，没有人回头去抓住神。先知讲到这里，祷告到这里的时候，其实蛮失望的。原来，所以他才问一个问题：我们还有救吗？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：我们自己的困境有救吗？台湾的困境有救吗？对，所以他就带动到第三段。第三段，如果我们祷告，我们看自己，我们其实看不下去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夸。可以让神为我们做些什么事情，所以最后先知要做的是看神自己。神自己做什么？第八节开始，他连续出现三次耶和华，耶和华，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你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身份，你是我们的父亲，你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，所以这个身份是不能改变的。”这个身份不会因为儿子不乖你就不是父亲，所以你永远是我们的父亲。所以这个代表一件事情，是你跟我们立约，神你跟我们立约，你是一个守约的神。所以约虽然是我们软弱，可是你永远是我们的父亲。还有一个图画，就是你是摇像，对不对？摇匠，对，你是摇匠，你是摇匠，我们是泥土，我们是你手中所塑造的。对啊，神你到底会塑造我们，还是你从此就不管我们？绝对不会，你是我们的父亲。对啊，所以神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。接下来他讲了很多，我们是谁呢？我们是你的百姓，这个殿这个土地是你的土地。所以他讲了很多你手的工作，第八节、第九节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第十一节，这个殿是你的殿，是你的所在。他不断强调，现在这个殿，你的百姓也好，这个殿也好，他讲，重复讲，变为成为，第十节。现在这个殿，你的圣衣变为旷野，锡安变为旷野，耶路撒冷成为方场。用这个东西，先知不断做一个祷告，就是神，你还忍得住吗？如果我们不乖，你管教我们可以；如果我们不乖，你让我们有苦难可以。可是现在苦难已经去到一个地步，是整个圣城都被毁了。神，你看得过眼吗？对啊，所以第十二节，耶和华，有这些事，你还忍得住吗？你能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？整个祷告呼求好像去到一个高潮。一个高潮就是，神啊，我们不能凭我们自己去向你呼求，我们只能够凭你的立约，你的慈爱。我们还有盼望吗？我们都没有把握说我们有盼望，可是你是我们的父亲，你是我们的父亲。他带动一种很深的呼求。我一直在想，当我们去用，我们可以用到什么范围呢？我们可以用到自己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绝望的时候，我抓住你是我的父亲，你是我的父亲。可是我的确要回转，我要了解神你在等我，不是我在等你，是你在等我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谁比较失望呢？原来神比我更失望，原来神比我更期待，原来神更期待我们发动一个回转的行动。对，所以当诗人当先知在这边祷告说愿你裂天而降的时候，神应该是很开心的。神说我等你这一句等了很久了，你这一句的祷告太有恩高了。对啊，你回想懂得我跟你立约。所以整个图画带动我们回到盼望当中的，就是西乃山的约，带动我们回到盼望当中的，就是加密山的征战。对，所以神有没有跟我们个人有约？有，他成为一个我的动力。神有没有帮助我在生命里面胜过征战？有，他成为一个动力，我会回头抓住他。同理的，台湾、台中，神有没有跟台中立约？有啊， 台中在历史里面蛮特别的，首先被拣选成为那个政府的中心的是台中啊，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个源头的恩膏的，他一定是有一个特别的恩膏。第一期全国祷告大会是在台中啊，那这些东西没有偶然的，台中是有一份神所给的创意发明，很多东西很多食品是从台中发扬光大出去的，我风闻珍珠奶茶也是从台中起家的，是不是？很多东西有人说如果在台中能够发旺的，他去到台北台南都可以坐得住那个生意，倒过来在台北生意不错的来台中不一定能够成功，所以台中有一种蛮特别的发源的恩膏，源头的恩膏，生的恩膏，对啊，可是生完了好像就很多东西就不成为别人的东西了。那是我们要向神祷告的是，台中既然有这份约的恩膏，我们要回到这个约里面。台中既然有这个恩膏，可是台中现在蒙福吗？台中不够蒙福嘞，台中有很多不好的名呢，它不是美名啊，是不是？台中有很多不好的名呢。一个情欲的城市，对不对？一个家庭婚姻 很破碎的，离婚率很高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很多东西台中都不好，台中都不好，对啊。再加上好像政府要欢迎那个某一些好像性别倾向的一些东西，但是我们要为这个东西去祷告，求神裂天而降，求神去震动天地，求神去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强的信心。神来了，其实是跟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学习。我先回转，重建的根基不是我，重建的根基是神的约，包括对我，包括神对土地，包括神对教会，神对城市的那一个心意，对吧？所以今天要蛮特别的，我们向神祷告的是整个愿神裂天而降的恩膏要临到我们自己，我们要快速的做一个动作，我要奋力抓住它，我要醒过来，我要醒过来，我要知道一件事情，现在好像掉到巢穴的外面蛮恐怖的，可是我要学的是飞，我要学的是飞。飞鹰怎么飞？鹰的飞跟小鸡的飞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跟燕子的飞不一样，跟其他鸟类的飞不一样，对吧？鹰的飞是风越大它飞得越高，如果有台风来了，它就可以飞到一个从来都没飞到的高度，这就是鹰的特别。而且鹰飞起来是很轻松的，对不对？它张开它的翅膀，只要有风它就滑翔了，对不对？它飞得很轻松。所以原来我们要学的是，我风代表圣灵，我如何懂得去跟从圣灵，走在那一个轻松的恩膏当中，我如何懂得跟从圣灵，知道我的生命如何回转，快速的回头，一快速回头，本来很费力的就变得很轻松。如果没有快速回头，我会继续辛苦在那边跑。对，所以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蛮多东西，我要重新奋力抓住它，我要懂得有一个神给我们的自由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有神的灵的地方一定有自由，一定有自由。我们巴不得圣灵的风吹在台中，阿们，带来一个极大的自由，带来更大的医治在整个台中当中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。